陕西人权律师常伟平的父亲常宣明11月30号透过微博表示已经见到儿子了，但其异常的言谈让他很担心常伟平恐受酷刑对待，人身安全也饱受威胁。常伟平自从10月底因为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被监视居住后，陕西宝鸡市警方突然于11月25号安排其父亲常宣明会见，会见结束之际，常伟平突然放声嘶吼，你和我妈一定要好好的活下去，让常父相当忧心。而常宣明本周透过微博公开此事以来，根据陈建刚律师和知情人士透露，常家人和周遭友人现在不仅遭到警方和当地国保的多所骚扰，彻底噤声。常伟平妻子任职的医院高层也对他施压，而常家所委托的四名律师皆一一遭所属的司法局阻挠，不得为其辩护。对此，知情人士称，当局现在是赤裸裸的来一个律师灭一个律师。同样遭受政治迫害，现在已经出逃到美国的陈建刚律师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中国自从习近平主政以来，人权律师已经成了中共政权眼中的敌人。而自2015年的709律师大追捕以来，中共对异己和人权律师的非法破坏已经变成了常态。他说，
在习近平的新时代已经成为一种常态，这种常态就是中共这实际上来说是废除了刑事辩护制度，或者说终止了中国刑事诉讼法的执行。
据常宣明周一的微博贴文显示，他已经在宝鸡市高新分局旁的马营派出所见到了常伟平。在不到十分钟的会见时间里，父子俩相对而泣。常伟平瘦了很多，双眼通红，面色疲惫，说话的时候速度很慢，如同在背诵一般。常宣明说，当时常伟平要求所有家人，包括妻子和岳父母，都不要为他的事奔波，或透过网络提高对他案情的关注。不过当会面结束，常宣明走出会客室门外时，却突然传来常伟平从室内放声嘶吼，你和我妈一定要好好的活下去。常宣明写道，这是在交代后事吗？凄厉又惶恐的声音让他瞬间崩溃了。他说，孩子，你一定要坚持住，爸爸不会放弃的。曾经担任村党支部书记的常宣明已多次发文表达对常伟平人身安全的忧心，以及对当局无端骚扰常伟平妻子工作的愤怒。他曾感叹，一人被酷刑，全家丢工作。根据常宣明的贴文，11月底以来，他所委任的张庭元律师在抵达宝鸡市的隔天就遭到所属的司法局连夜赶来的人堵在酒店强行带走。常宣明痛斥宝鸡市高新分局把法律当厕纸。另外，据知情人士向美国之音透露，常父所委托的张科科律师曾在宝鸡市停留过四天，但期间不仅无法见到常伟平，回到湖北后更遭当地的司法局约谈施压。至于另外两位律师陈静学和傅爱玲，则在新高分局递出会见申请后，也立即接到所属的广州司法局和国保等单位的阻挠和威胁电话，估计后续恐也必须被迫退出此案。知情人士说，常伟平妻子在深圳的一所医院任职，本周医院高层也出面向常家人施压，要他们低调晋升，不能接受媒体访问，也不能再对常伟平的案情声张，就连提供协助的友人也数度遭国保踹门威胁。对此，陈建刚律师表示，不仅中国的司法制度已经沦为政权的打压工具，现在就连律师这个救济渠道也都被中国政府把持和垄断了。他说，习近平主政下的大形势就是要消灭人权律师这个群体，因此中共从抓人、关人、骚扰家属、不准家属自聘律师，所聘的律师也会遭到司法系统的威胁后退出，再由政府安排有表演性质的官派律师，到最后要判刑几年和犯什么罪，都已经像流水式生产般的制度化了，不循法律，最终也由政府片面决定。陈建刚根据过去的经验和诸多人权律师的案例分析，宝鸡警方之所以会安排常家父子会面，就是要透过常伟平的口来达到当局要常家人晋升的目的。他说，常伟平在会后的失控呐喊，恐代表他已处于恐惧和绝望中。他说，
把官方的话用常伟平的口说出来，告诉他家属，就是你们在外面都不要管我了，不要发声，不要吵，不要再为我的案件呼吁，听政府处理吧。这就是官方政府的唯一目标。常伟平，我相信他是完全在这种恐惧当中，他最后说这个话其实是一种完全的恐惧绝望。
陈建刚说，犯罪嫌疑人在入狱后处于警方全天候的控制下，当被折磨到出现恐惧后，就很容易被控制，要他们像木偶一样演出是轻而易举的事，这种经验和案例过去太多了。他悲观地说，面对镇压，家属、律师和公民圈都手无寸铁，所凭借的只有无罪的事实和对法律的恪守。但在一个不正常的法治环境下，当受到诬陷、镇压，依法也无法伸张时，如同秀才遇到兵，能做的极其有限。他说，宝鸡警方至今没有拿出任何常伟平犯罪的证据，但现况就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中国人民处于完全被统治控制着，已经失去了维权的空间。他断言，中国的人权环境只会越来越恶化。陈建刚研判，常伟平再度被施予酷刑的可能性很高，轻者24小时疲劳审问，重者严酷的肢体刑求。常伟平今年一月就曾坐过所谓的老虎凳，留下手指麻木等长期的后遗症。现年36岁的常伟平原在汽车厂工作，2009年开始自修律师资格，并于2013年取得律师执照。知情人士说，他曾代理过多起公益和敏感维权案件，包括艾滋和乙肝病患的就业和歧视问题、疫苗等相关议题，是公民圈内非常热心具正义感的律师。而他打赢过的诉讼和接举过的警方违法事件，也曾受过中国媒体的报道表彰过。常伟平于2018年底一度被停业三个月，但期满后一直无法顺利找到律所再度挂牌执业。2019年12月，他应邀出席由许志勇和丁家喜等人所发起的厦门会议，与近20位人权律师和公民圈的友人互相讨论了对律师职业和热点维权事件的看法。不过今年1月中旬，他却突然遭到宝鸡市警方以危害国家安全之由被指定居所监视居住10天，直到1月23号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对其取保候审，并限制他不能离开宝鸡市，而且司法局也同步注销他的律师证。根据常伟平在 YouTube 频道所录制之去保日常系列视频自陈，他在宝鸡市居住的十个月间，警方和国保每日电话骚扰他，每周要求和他会面一次，也曾经刑事和行政传唤过他一次，所制作的笔录更高达16次，但次次都没有找到他犯罪的证据。他坚称自己无罪，并说这些所谓的侦查过程已经对他的身体和精神带来极大的压力，也对他的生活、家人和朋友圈造成极大的干扰。他曾透过视频抱怨，
我们这些人的所做的这些事儿，包括我自2013年以来，虽然我自己很惭愧，但是被别人称之为所谓人权律师做的这些工作，虽然都是点滴的微小的事情，但是自豪的来讲，我认为我们是在推动这个社会的进步，或者作为一个公民尽到了对身边的这些同胞和社会的义务。所以如果我们不是被奖励的话，也不应当被如此对待，所以我们根本没有犯任何的。
在10月16号发布的一则视频中，他做出重大声明，公开自己今年1月所遭受到的非法酷刑对待。他说，
我在被追诉的这个过程当中，受到了宝鸡市公安局的严酷的酷刑，我被锁在宝泰宾馆招待所的房间里面的老虎凳上，每天24小时10天的时间，这是一种极端的酷刑，对我造成的伤害是，我右手的食指和无名指到现在依然是麻木的，没有知觉或者知觉不正常。
知情人士研判，可能就是这段视频让他再度于10月22号被捕，遭警方报复监视居住至今。美国之音致电宝鸡市高新刑警大队咨询，值班员警转达高层领导，要求记者要到现场了解常伟平案情，并拒绝在电话或者是网络做出相关回复。 常伟平无故遭羁押的案件已经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瑞士日内瓦律师工会于十月底发布公开信函，向习近平及中国公安部表达高度关切，并提出五项要求，包括如果没有可靠的证据，必须立即释放常伟平，也要确保常伟平能不受限制地接触家人及自选的律师，另外要确保常伟平在被拘禁期间不受酷刑及其他虐待，因为中国作为联合国禁止酷刑公约的缔约国，必须遵守其所保障的权利。日内瓦律师工会也要求中国要确保常伟平得到司法正当程序及公平审判，特别是法治中无罪推定的基本原则。最后，工会也要求要保障常伟平以及所有中国律师在履行其专业时都不能受到滋扰、恐吓以及报复。另外，包含国际律师会、英格兰和威尔斯律师协会之人权委员会等六大国际法律组织也发表过联合声明，做出相同的要求。而六名中国艾滋社团的代表也于十一月底以化名的方式向宝鸡市警方发送公开信，呼吁公安守法。公开信写道，常伟平律师所代理的案子都经过媒体关注和报道，使得社会有更多机会可以关注艾滋感染群体的存在，更了解艾滋感染者的平等就业权，让用人单位也学习了相关法律，减少对艾滋的偏见和感染者的歧视。他们说，每一次诉讼都成为改变艾滋感染者命运的案例，因此艾滋团体希望宝鸡公安能够依法办案，保障常律师的各项权利。据提供发布协助的中国公益人士杨占清表示，在中国现行的高压统治下，公民圈和律师遭到政治迫害者越来越多，他们不仅自保难，连亲朋友人都遭牵连报复。在此氛围下，中国已经少有人敢实名声援遭破坏的公民或人权斗士。而这样的寒蝉效应不仅在中国境内已成型，更延伸到欧美的海外华人，让他们也跟着越来越噤声，因为担心他们留在国内的亲人会遭受报复。杨占清向美国之音表示，
很少有人再敢声援发声了，哪怕他身在不管是美国还是欧洲，这种迹象就是非常恐怖的，其实控制到全球了。
人在美国的杨占清也对中国的法治和人权环境甚感悲观，他说，艾滋病患在中国遭受双重的人身和就业歧视，愿意帮助他们的公益律师本来就少，因为出任辩护律师后尤其要面临多重的风险，包括社会的道德眼光、诉讼本身的困难，还极有可能得罪他们所挑战的国企等大型事业单位，甚至遭到地方势力的报复等等。因此，杨占清高度赞扬常伟平愿意为这些弱势族群维权的勇气和正义感，也相信他知法守法的原则。他呼吁警方停止对常伟平的打击报复。美国之音记者黄丽玲台北报道。